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诗篇25篇8到9节，大卫说，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神必引领谦卑人行义路，并且赐下训诲，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品格或名声。我们思想品格或名声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启示录第3章1到6节。启示录第3章1到6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主，我愿向你。
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替代主基督我美馨香。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牵引我灵。
主，我愿向你有怜悯心肠，温柔和宽恕，慈爱善良，帮助孤苦
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牵引我灵。主，我愿向你，听我恳求，以爱与圣灵充满我心，使我做圣殿和无力居住，更使我生命配居天父。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牵引我。
3章1到6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启示录第三章一到六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一节，启示录三章一节，经文说道，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启示录三章一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启示录三章一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启示录三章一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品格或名声。传奇篮球教练约翰伍登相信品格远比名声重要。伍登教练常告诉他的球员，名声是别人怎么看你，但是品格才是真正的你。只有你知道自己的品格，你可欺骗别人，却骗不了自己。从启示录我们读到复活的基督启示约翰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书信，对撒迪教会，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有名声，说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主知道他们真实的光景，而他们一定也深知自己的内心。耶稣要他们警醒，兼顾奄奄一息的属灵生命。他催促他们回想所领受的真理教训，要遵守，并要悔改。当主指出我们生命的错误时，他总会提供导正的处方。我们从最终回转时，他会原谅我们，并赐下力量给我们重新开始。因为认识基督我主，我们可以摆脱虚假的敬虔所带来的名声，转而拥有一个真实有影响力的品格，这是多么让人鼓舞啊！名利耀眼，人追逐，反而忽略品格好。品格乃是立人本，胜过人间众珠宝。无人看见时的行为，表现了你的真品格。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雪花，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相同指纹、相同 DNA 的人。你我都是上帝独特美好的创造，因此不需与人比较，只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灵命日粮，伴您天天在主里成长。
今天我们思想品格或名声这个题目。某一个早晨，当大伙儿都已到齐，预备开始聚会时，基督徒老板王弟兄在楼上呼唤他的店里员工 说：“小张啊，你把店里的牛奶掺水了没有？”员工小张回答：“老板，掺了。”王弟兄又说：“过期的米有没有混在新米里呢？”小张说：“老板，混好了。”王弟兄再问：“那么那些烂掉的水果有没有摆在盒子的下层呢？”小张说：“放心，都摆好了。”王弟兄很满意说：“好了，那赶快上来聚会吧。”这是一篇虚构的文章，希望这不是真的。但读了这篇文章，也让我们再次警醒，省察自己的品格，看看我们真实的光景。品格是做人的根基，是一切言语、行为、思想的总和。品格治愈一个人，犹如芳香治愈花朵。美德是品格的延伸和外显，名誉是别人对你的风评。因此，你若在乎自己的品格，你的名声就不会变差。有句话说，聪明人不会担心自己的名声，而会小心照顾自己的品格，因为知道小心照顾自己的品格，名声就会照顾他自己。美国知名的基督徒篮球教练约翰·伍登在勉励他的球员的时候对他们说，要重视你的品格甚于你的名声，因为你的品格就是真正的你，名声只是别人怎么看你而已。弟兄姐妹，名声是别人眼中的你，而品格才是真正的你。伍登教练竭力活出了言行一致的生命品格，他要求自己凡事给后辈做榜样。在他所写的书里边提到这样一段话：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开始抽烟；在篮球赛季期间，我会戒烟；我会在十月份的生日停止抽烟，然后在球季结束之后再开始。我从不会在球员面前抽烟，但最后我仍然完全把烟戒了。理由之一是要给晚辈树立好榜样。我已经悔悟，不能容忍自己要求球员们不要做自己正在做的事。他说，我不能命令我的球员去实践那些连我自己都不愿意在生活中身体力行的事。戒烟就是一个例子。伍登教练认为，一个好教练最有力的支持来自于自己的好榜样。他说，以下的说法十足虚伪，照我所说的去做吧，但是不要照我所做的去行。而以虚伪作为基础的领导，不会赢得所带领的人对你的尊重。一旦球员不尊重你，他就不会服从你。我的一位球员曾经大大的赞赏我说，教练，您真是言行一致。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重我们的品格吗？还是我们只顾自己的名声呢？我们的言行是否一致？喜欢你的人会称赞经过包装的你，但不喜欢的人会批评真实的你。你愿意仇敌对你无从挑剔吗？请留意你的品格。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又公义又正直。大卫的好品格是连逼迫他的扫罗都承认的。撒母耳记上24:16-19记载，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扫罗百般逼迫大卫，但大卫却是以善胜恶，恩待扫罗，不凭着血气去报复，乃照神所喜悦的，照神的心而行。弟兄姐妹，美好的品格就来自于我们跟神之间那美好的关系。大卫深愿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能在神面前蒙悦纳。好品格是藏不住的。约瑟在波提乏家里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他信任约瑟到这个地步。以后当约瑟被人诬告下在监里的时候， 司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圣经说，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约瑟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司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再看但以理，从年轻到年老，但以理经历了不同的王朝，经历过好几位君王。从少年到老年，他在人的国中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总长和总督要找他误国的把柄，找来找去一样也找不着。为什么约瑟和但以理有这样美好的品格呢？因为他们敬畏神，远离恶事，他们不愿意得罪耶和华，他们立志不玷污自己。今天我们若是只在意虚假的敬虔所带来的名声，却不重视自己真正的品格，自己在神面前真实的光景，那就是本末倒置。美国大布道家穆迪说，一个人在暗中的行为能显示出他真正的品格。的确，暗处最能反映一个人真实的品格。弟兄姐妹，请问，当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你的行为如何？你那时候的行为就是你真正的品格。美国知名的布道家葛培里牧师，他讲过一个比喻。他说有个农夫把一头猪带进屋子里，给猪洗了澡，洗得干干净净的，把它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穿上衣服，绑上蝴蝶结，然后放在客厅里。这头猪看上去很漂亮，很端庄，但是这样的好时光只维持了几分钟，因为当大门一打开，猪就冲了出去，见到了泥潭又跑进去打滚了。正应了犹太人的这么一句俗语，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当有人看的时候，我们做做样子，没有人看的时候，又固态复萌，老样子就又出来了。盼望我们不是这等人，因为我们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保罗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罗马书八章十四节，保罗又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我们既然蒙恩，让我们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不继续在幼嫩、懒惰、愚昧和骄傲中自满，而是满有基督长成的样式，好好的爱神，好好的爱人，一天一天好上加好。腓立比书四章八节，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换句话说，要让这些事占据我们的思想，让高贵的念头占满我们的心，让这些内容塑造我们的品格。哥罗西书三章二节，保罗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所罗门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人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那样。一个怎么样的人，就决定他会做什么事。品格就是我们实际上是怎样的人，而神看重我们是怎样的人，过于我们所有以及我们所做。你说，同样是献祭，为何神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却看不重该隐和他的供物呢？为什么？因为亚伯忠于神。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经文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而该隐呢？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使徒约翰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马太福音七章十六节，主耶稣说，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吉利里岂能摘无花果呢？一棵好树就结好果子， 而坏树自然就结坏果子，好树不会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出好果子。神看中我们是怎样的人，他看中我们的品格，并且会用各样的环境塑造我们的品格。加尔文说，一个圣徒不是不可能犯罪的人，而是对很小的罪有最大的敏锐。有人说，检验一个人的品格就看他犯错时的表现。当我们犯了错，我们知道自己错了，却为自己辩白，撇清责任，说我没错，都是别人的错，有错却不改，有错却不认，那就无可救药了，我们就会继续在错误上建造。神要用我们关键时刻的好品格去影响别人。你称自己是基督徒，若是你妥协了，别人看了就说，哎呀，基督徒也不过如此，他的美梦就会幻灭。基督徒领袖发生丑闻，让世人怎么看，让世人怎么想。一个基督徒官员在品格操守上有严重的缺失，会让人大失所望。雅各告诉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信仰跟行为不一致，最容易把人绊倒。英国知名的基督徒作家鲁伊士，他的妻子乔伊·大卫曼说，一个徒有圣洁外表假冒为善的基督徒会拦阻100个人来信耶稣。彼得前书2:11-12，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以弗所书5:8-10，保罗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基督徒在外邦人中品性不端正，或叫许多人跌倒，但你若有好品格，就可以为别人孕育希望。求主帮助我们懂得约束自己的心，谨慎自守，在别人评论我们之先，我们先省察自己，在别人要求我们以先，我们先要求自己，让我们不做糊涂人，而是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爱是一个基督徒所能拥有最高贵的品格，爱是不求自己的喜悦，只求别人的益处，这种胜过自私心理的表现正是基督的风范。中国有句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王阳明也说过，破山中之贼易，除心中之贼难。品格正是一种心灵的习惯。感谢神不但救了我们，并且借着圣灵的大能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意，我们领受了重生的喜，还有圣灵的更新。因为圣灵的大能让我们渴慕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渴慕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弟兄姐妹，除非你拒绝改变，除非你消灭圣灵的感动，除非你闲懒下来，否则你会一年比一年更加敬虔，一年比一年更像基督。好品格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动力，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行动。求主帮助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不被这个世界所蒙蔽，特别是我们中间年轻的朋友，要效法约瑟和但以理，立志不玷污自己，远离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事。美好的品格要从年轻开始，把握机会好好为主而活，不要闲懒不结果子，要分外殷勤，不要到了老年的时候才懊悔。让我们随从圣灵的引导，用我们的好品格来鼓舞这个世界，用我们的好行为来光照这个时代。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更新我心意。
更新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要我们重视自己的品格胜于名声和成就，你不要我们徒有敬虔的外貌，而要我们拥有真实有影响力的品格。主啊，你知道我的行为，让我们省察自己，若是发现自己正落入撒迪教会的光景中，求主叫我们因所领受的真理教训懂得悔改回转过来。你要我们在光明中与你相交，要我们洁净自己穿白衣与你同行。主啊，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心意，使我能想你。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磨我塑造。
想你。